燃烧阵，合金不对，那个 MGS 了解一下。前程谍影5艺术设定集钻石狗套装现已上架机壳铺，套装内不仅有设定集本体，还附赠伴读手册《前程谍影之魂》，一本解析初代 MGS 的文字书《前程谍影》，以及机壳铺限量钻石狗袖章一枚。送完即止，买一送三 ，MGS 粉丝不容错过。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加丢 story 节目，西蒙。
大家好，我是龙马。
大家好，我是四十二。
今天这个节目呢，应该是大家在核聚变北京核聚变2018无限之后听到的一期故事节目，是吧？
之后啊，
但是啊，这个节目是在活动之前录的，
没错。所以
在此这个预祝这个活动成功。
别
不知道成功没有啊？
慎得慌，
这个叫后续宣传。
对，
这个意思啊。
对，感觉应该是办的还不错啊、嗯。谢谢大家来光顾我们的活动，
是
对，在此感谢各位。然后我们就继续聊这个北欧的
小北欧神话、啊、
小北欧故事啊。上次节目录的这个，没想到这个大家感觉还不错这种形式，然后是那种拆散了的
路边故事，慢慢讲。
对，然后也不紧不慢的，
对，
大家可以在这个非常休闲的时刻收听，是不是？
随便听一听、啊、
对，没有 pro 节目的那种要聚精会神的感觉。
是，
嗯，
大家普遍表示这个 Sig Rose 的这个背景音乐十分不错啊，
嗯，
所以这个我们以后就延续都用这个、啊、
对，
都用这首 For the King 开头，然后这个 Sig Rose
都用这个
可能吧，
挺好的，
懒死你们
实在找不着啊，不好意思、啊、
对。然后很多人问 BGM 是什么、这个 BGM 其实是来自于 Sig Rose 的这个专辑啊，但这个专辑的名字因为是冰岛那个语言、
嗯、
所以并不知道应该怎么念、
啊、
但是
现在放的这首不是啊，然后
现在不是，对，
一会儿会切到这个、啊、
对。然后但是这个专辑的封面是这个裸体的青年男女，然后背朝着你，然后往前跑过去的那个封面的那张专辑，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张专辑。
是
的，对。然后那我们就开始吧。
对，
今天上次聊了四个
啊，我们说这个上回书说到啊，
对，感觉主角是洛基啊。
对，说上回书说到啊，这个叫变聘马骗高墙啊，诡计频出，保奥斯加德欢声笑语。
对，
然后剪金发鲁苹果，庭前受辱啊，换神之领域歌舞升平啊。上期
是可以
差不多这事儿，
对对对、
啊、差不多是洛基、
嗯、
一顿折腾，折腾到最后这个吃瘪了啊、嗯、然后我们就继续讲。我这个打开 Kindle 试着这次脱稿给大家讲讲，我就看两眼。
打开 Kindle
脱
稿，
本来想脱稿，后来想还是
把纸扔了是吧，换成 Kindle 的意思。
对，然后这个基础文本还是再说一下，这个奥丁的子女啊是一个儿童读物，
嗯，
然后这个至于哪儿不够儿童的，就请这个龙马想想哪就补充一下。
我很儿童的，
是是是，
不是龙马，主要他看过成人的版本，所以
其实我也看过，
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交流交流。
对，
然后我们这回啊，这个故事呢叫做弗雷亚的项链。
好，
然后这次讲到了这个春之女神弗雷亚。
嗯，
先说上文啊，说这个洛基作嘛，
对、
嗯，嘴不就被缝上嘛，
是。
于是呢，这个奥斯加德终于消停一会儿，
嗯，
他就说，嗨，这洛基总算是
安
治了，哎、
嗯、
是。但其实这么一出闹剧，其实留下了一个隐患。就是他，你想他献给这个奥丁和这个弗雷的这些东西金光闪闪的，就给这个弗雷亚心头带的是一些感伤，因为他也特别喜欢这些
玩意儿。
龙马说的，他特别喜欢金灿灿
亮晶晶
亮晶晶
东
西啊，亮晶晶东西，没错。就你想他看到这个什么西服的金发呀，然后那个金色野猪啊，然后就让他眼花缭乱，魂牵梦绕。 然后他就想这么一个事儿，说如果我动身去这个三个女巨人所在的山顶，他们是不是也能送给我一些精美的东西呢？这三个女巨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很久很久之前啊，这个奥斯加德的城墙还没建完，那个时候只有12个议事大厅，还有一些这个奥丁，还有这个男神女神们的宫殿。
嗯，
这个时候有三个女巨人曾经这个造访过奥斯加德，他来的时候这个铁匠铺已经竣工了。这个时候诸神在这儿打这个各种基础物件呢，就是打点这个平时日常要用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奥斯加德造东西都是用纯金的，就是金的也够、
嗯、好看、啊
就是、死命的造。比如说这个奥丁的这个宫殿叫格拉兹海姆啊，然后用黄金会做各种这个餐盘家具器物什么的。那个时候啊，就是黄金时代，你看北欧神话中也要提一个
黄金
时
代
啊，
嗯、
然后这个
Golden Age，
对，众神就完全不吝啬于黄金的使用，但是呢，
啊、真黄金是吧？
对对，
是这么个黄金时代，
对，就金光灿灿的
Golden Age， 不是 Golden Age，
对，没错。然后呢，但是呢，这三个女巨人来到那个奥斯加德之后，一方面他们有这种这个雕金，可能是雕金相关的技艺吧，
哦，
反正一来二去呢，
有技术，
对，诸神就变得就是非常的重视黄金了，然后就是都把它藏好，自己把玩。相互疏远，然后这种感觉，这个
是三个女巨人，
对，三位女巨人，
三个有技术的女巨人，
没错。然后这个后来呢，这三个女巨人就被赶出去了，感觉扰乱那个众神心智。
嗯，
这个诸神也这个不一门心思就囤黄金了，然后才有后面这个建墙那出，觉得啊要保护好自己。
就这里还是有事儿，
对
对，然后好好的就给人弄赶出去了，还说人扰乱心智的。
对，但不过这段呢，作为儿童读物没有提
啊。
哈哈
啊，先对不起啊，先进去。
然后这个弗雷亚啊，她其实是这个怎么说呢？华纳族新娘嘛，新娘算是个新娘子。
嗯嗯。
因为这段没有提，其实这个是阿萨和华纳神族的对，就是
对立
打完之后
联姻，
联姻之后呢，其实是这个弗雷啊和他的妹妹弗雷亚，还有他爹、叫诺德，还是叫这版本叫尼奥德吧。
嗯、
然后这个其实是来这边来当这个。半是人质，半是这个合作的关系，
嗯、就是弗雷亚嘛，
对，
就是、
政治婚姻，
对对
对，
弗雷亚就算是嫁过来了。
然后上一期这个有人正好下面有留言，有人提过说这个华纳和这个阿萨这两个族，比如说是有另外一种翻译叫什么艾希尔和瓦尼尔，
对，
就听过魔兽的都知道，
哎，
这个在被暴雪直接引用了这两个名字，
就是直接就是这个英文是一样的，
对，对对，在老版的那个魔兽里就是那个泰坦们就分成这个阿萨和、
哦、
和这个华纳，然后新版就是守护者他们造的那东西里分了这个。
没错，
直接用了啊！
这个弗雷亚呀，是这个奥德的妻子。这个奥德呢，一说是奥丁的儿子。
嗯，
这个神非常的有趣，就是他只在这个故事里出现过这么一次，
就完了。
所以也有一说奥德就是奥丁，所以说弗雷亚就是这个奥丁的妻子，
嗯、
也有这么一说。
嗯，
但之前不有弗利加是奥德正妻，那是那个奥丁的
正
妻啊，对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有一个混淆。那我们这次呢，先按这个讲，
嗯，
他是这个奥德的妻子啊，他想呢是。就是她一直在念叨这个事儿，但是她又没跟她的丈夫商量，因为这个，她觉得这个奥德呀是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神里最回忆、最怀念那个当时的那个
黄金时代的，
对，所以她肯定不会让这个弗利亚去接近那三个女巨人，都肯定赶出去了，不是啥好人啊，
嗯，
对啊，然后，但是呢，啊，弗利亚就自言自语说：“这个为什么我去找他们要让奥德知道呢？对不对？
对，
你说我不说呢，他也不知道，我就去了个就是。”拿回来拿到东西就我就回来了、
嗯、
我对他的感情也不会有影响是不是、
嗯、
然后有一天啊就是他趁这个奥德和他有一个孩子小孩小女儿叫那个赫诺斯然后趁这个父亲和女儿玩耍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宫殿
嗯
然后来
到找女巨人去了
对先来到米德加德
啊、
嗯、在那儿他待了一会儿时间先打理一下他管辖范围的花花草草他不是春之女神吗、
哦、是是是
啊然后
带来春天的面貌
然后再加上这华纳诸神还要这个管理这个精灵他就向精灵打听、
嗯、
说这三个女巨人在哪儿啊然后精灵吓坏了怎么问这个然后就没有告诉他们去哪儿去找、
嗯、不敢说
对即使、哦、
没说是吗
对其实弗雷亚算是他们的这个王后吧
是
因为
对啊
他这个领头的王是这个弗雷嘛、
嗯、
就是他的哥哥
是、
啊、弗雷是他哥哥于是呢弗雷亚就离开精灵呢就跑到了这个这里是侏儒我们统一叫矮人啊、
嗯、
矮人所在的洞穴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原文是这样说的说后来就是这些矮人告诉了他女巨人的住处但是呢在给他指路之前呢侏儒让弗雷亚饱尝了屈辱和痛苦嗯他是这样说的说侏儒矮人中的一个对弗雷亚说如果你愿意陪我们待上一晚、
哦、
我就给你指这个
措辞很巧妙、啊、
嗯
措辞很巧妙
措辞非常巧然后弗雷亚问说你想让我在这里待多久呢 这矮人们就矮人们，紧紧的扶那个围住弗里亚，说等到斯华特海姆的攻击爆晓之后，斯华特海姆上次说的是这个矮人之城嘛，
嗯嗯，
说攻击爆晓之后再走。他说我们想知道和华纳神族的议员、啊、待一晚上是什么感觉啊？
嗯，
然后弗里亚想想就答应了，然后这个就弗里亚就答应了嘛。答应了之后呢，就是这个矮人啊就围过来要去这个亲这个女神的嘴，
嗯，
而这个弗雷亚呢就极力想避开，但是那个侏儒就把他这个矮人们就把他抓住了，对，然后说这个你不让亲的话我就咬你手，
嗯，
就这样就是这个把他来来回回折腾，这个折腾一晚上啊。然后到了第二天呢，矮人呢就给弗雷亚指了这个女巨人所在的
位置，嗯，
高山，然后就是他们被逐出阿斯加德之后啊，
嗯，
那个山顶。于是弗利亚就去了，终于离开这个矮人们就到了。这个时候啊，他看到这个其中的一位女巨人啊，叫古尔威格，
嗯，
他问这个弗利亚说：“奥德妻子，你来干什么来了？”然后弗利亚叹气说：“哎，我找到你们了，但是我就后悔了，应该不应该来找你们，不应该向你们索要什么东西。”啊，第二个女巨人说：“哎，华纳女神，你还是说吧。”说完之后呢，第三个女巨人一言都不发，就抓起了一条，
嗯，
她身边一条新的这个黄金的项链，然后弗利亚震惊说：“这个太美妙，太好看了，就如果戴上了的话，肯定是
特别美，
对，熠熠生辉，是无上的荣光。
嗯”
然后这个古尔威格第一位女巨人说：“这个项链名字叫做布里西加曼，
嗯，
很有名的一个神器。”然后第三位女巨人说：“这奥德妻子，这条项链就送给你。”
哦，得来全部费功夫，
哦，挺痛快的，
怎么
啊，哦？费功夫，
费了相当大功夫，好吧啊。这个弗雷亚戴上这个项链呢，就把它就戴上之后，他已经不敢说话了。
为啥呀？
就是
太美了。
对，主要是他从这个女巨人眼中看到了一种明确的恶意，他不敢多说。就
但是也戴上了项链，
对，然后鞠一躬就赶紧回去了。结果呢？但是他。走了一会儿，看到他这个项链之后呢，他所有痛苦就烟消云散，
嗯，
因为实在是
太美了，
太美了。就是阿萨神族和这个华纳神族里还没有谁啊有过这个
这
如此
美
妙
的，
对，如此美的一个项链。他想这个如果奥德这个看到的话，一定会非常开心吧，
嗯，
就是也能原谅他的这个所作所为。于是他这个告别了精灵，就回到了这个奥斯加德。一路上看到他的人都是看到他的项链之后都无比惊异，然后也震惊于他这个完美和这个美貌，
嗯，
啊，这个已经看到了这些女神们这种有一种
嫉妒
和渴慕的这个心情。
嗯，
但是呢，这弗利亚顾不上跟他们说一句，
嗯，
他着急回去嘛，
找这个，
对，找这个奥德嘛，
奥德
对，展现一下自己的美艳，对不对？
嗯，
然后请求一下他原谅。于是他走到他自己的宫殿里，就喊奥德的名字，结果就没有人答应他。
嗯。
这个时候看到那个他的孩子赫诺斯在地上玩耍，结果弗利亚把他抱起来，但是这个孩子啊看到这个项链布里西加曼的时候呢，居然就哭起来了。这么一找一圈，发现奥德不在家里。
嗯，
弗利亚就四处去找啊，四处这个找其他的神打听他的这个丈夫到底在哪儿，结果没有人知道奥德去哪儿。弗利亚就回到自己宫殿里等了很久，他的丈夫也再也没有出现，
再也没有出现。
对。这个时候
这个人物的故事就结束了，
没错。对，这个时候啊，这个有个人向弗雷亚走去，他就是这个奥丁的妻子。
嗯，
这个威严呢，算是神之王后弗利加。
弗利加，对。
然后弗利加对弗雷亚说：“你是不是在等你的丈夫奥德，是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奥德就不会回来了，因为你想，你为了得到这个项链啊，所做出的事让他觉得非常的不快。
嗯，
于是他走了，他就离开奥斯加德，没有人知道该去哪儿找他，这是真的。”再往后
就没有这个
谁也没找着这个人，
嗯，
弗利亚说那我就走到奥斯加德之外去找他，
嗯，
于是他就不哭了，把这个赫诺斯交给了弗利加，然后坐上了他自己的车，他自己车是两只猫拉着的一个车子，
哦，
然后这个下去米德加德去寻找自己的夫君，
嗯，
然后一年一年的去找，就是春天
去找，
来到了这个大地上，
就是每年会这个，
对，然后他反反复复的其实那个每年春秋来是另外一个事情，跟雷神有关。
嗯，
不是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也是在讲春天，
哦，每年都会来到人间去找他的夫君。
对，这个一方面呢，这个弗雷亚呢找了去这个去尤腾海姆啊，
嗯，
然后去这个彩虹桥啊，
嗯，
四处找也找不到。最后呢，他回到了彩虹桥的时候呢，看到这个彩虹桥啊横在这个米德加德和这个奥斯加德之间，
嗯，
这个彩虹桥有一位守卫者叫海姆达尔。
嗯。
这个时候
能不能说说彩虹桥是干嘛用的？
这个彩虹桥啊，就是 就像那么说的，其实它就是连接奥斯加德和这个米德加德的一条通道，
就是神界与人界之间的通道，
一条这个彩虹桥，它会晃，就是非常漂亮、
嗯、
非常美，但是会晃。
嗯、是，
这个
守桥人就是、这个、
守桥人叫海姆达尔，
海姆达尔对。
然后弗利亚就鼓起这个希望去问海姆达尔说：“你没有见到我的丈夫从这个桥上过来、啊？”
嗯，
这个海姆达尔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奥德啊，在任何一处你还没有找过的地方，但是奥德也在任何一处你已经找过的地方。任何寻找他的人。”想要找他那个人是找不到他了、
嗯、哦。
然后听到这句话之后呢，这个弗利亚就是伤心欲绝，就是崩溃了，就在这个在这个彩虹桥上，其实叫比尔鲁斯特桥啊，在这桥上在这哭。哭的时候呢，这个弗利加又来了，可能也是母仪天下的状态啊、
嗯、
就从奥斯加德出来安慰他。然后弗利亚就痛哭说，那你能给我什么安慰呢？如果每一个想找奥德的人都找不到，那我以后就是你能安慰我什么呢？然后弗利加就说：“那你可以看一看你的女儿，就是你出去折腾这么长时间，然后他抬头一看，
不管自己的女儿，
对，发现他这个、
嗯、
他的女儿啊，这个叫赫诺斯啊，就是出落亭亭玉立、
嗯、
啊，甚至可以说比任何的阿萨和华纳的这些女神
都好看，
更好看，
嗯、
更那个美貌动人。然后呢，这个从小说从这个说法来说呢，就弗利亚心里的这个遗憾呢，终于得到了这个弥补，
嗯。”
于是呢，他就
你们的女儿至少还是一个
对出了亭亭玉立是吧、
嗯？
然后他就回和他的女儿一起回到他的宫殿里，
这不挺好劝的吗？
是、
啊、一说就好了。
是，但是呢，弗雷亚会一直带着这条这个
项链，
叫这个布里西加曼的项链，
嗯、
其实相当的不祥嘛，相当的不幸。他之所以佩戴呢，就是要警醒自己犯下了错误。
嘿，
哦，
然后这个弗雷亚会叹息，然后他还会哭泣。这个哭泣啊，下落到土地里，就是土地中的金子。
哦，哇塞！
所以呢，其实弗利亚也被称作这个泪水女神。
嗯、
啊，这就是弗利亚的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也是为什么弗利亚也是欲望女神的一个原因，
嗯、
就是因为她这个屈从于自己的
欲望。
对，然后再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矮人的部分的
这
个非常淫乱的版本，
嗯，
她有这样的行为。
嗯
啊、
哦，所以称之为欲望女神，
也是生对，也是生育
生育女神。
对、
嗯，
然后相比之下呢，像这个弗利加啊，作为奥丁的正妻啊，她司掌的就是婚姻。
哦，
你看，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啊，是这么来的，
是可是
是
不一样。
另外，那个弗利亚也是美神，而还有一点是，她也是一位战争之神。
嗯，
啊，相传她是瓦尔基里的头领，就是说，战死者场上的战死者有一半归奥丁，一半是弗利亚。
哦，
对
对，是这样，
女战神呗，
对，同时也是一位女战神。
嗯，
很有意思啊，这个形象。
所以这个是自己的名头非常多的一位女神。
其实每个神，
北欧都这样，
每个神
没有他明确像咱们中国的有个什么雷公殿，
你就负责这个，
或者说对什么。
所以我们讲这个故事，就是尽量避免直接的讲他司掌什么、
嗯。
其实我感觉北欧神话中更多的不是这个
你管什么
管什么的、
嗯，
更多的时候是把他的行为解释成一种
像一个寓言故事一样。
对
对
对，
嗯，
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因为我感觉我们自己的本土的这个神话更多的是一个。掌管关系
是对对，
掌管与控制的关系。
对，
然后这个
有一个管理阶层从上而下的一套很清晰的思路。
对，对对
嗯、
但是这个感觉，这个希腊和北欧的一些神话更倾向于把一些行为解释为现象。
嗯、奥丁这个团队感觉不错，扁平化管理
是
大家一官多能是吧？很有效率啊，很有效率
说什么都
是
小团队这样干很有效率，
说什么都是这一套。
对，
我
完了已经
不是很想接这茬。
嗯、是是，
这跟文化有关系。中国是一个这个君主集权制的这样一个。
嗯，
封建社会在古代，在中国的，
但是你并不知道那些神话流行之始，到底中国是
对，到底
是什
么、啊、到底想
解什
么样的东西？
对、
嗯，所以这个背后就是很学术、很 pro 的内容。
嗯、
以后说不定可以找点
对来聊
对专家来聊一聊这个
康麦教授
背后的这个就是这个社会学，
嗯，
相对的东西。
说到一个很熟悉的名字，
没错、
嗯。对，
好，然后我们接下来讲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叫弗雷德妻失剑，这么一个故事。这个弗雷是谁呢？弗雷就是华纳神族的这个首领，
弗雷亚的哥哥，
对，弗雷亚他哥、
嗯、
啊。然后他这个就是书接上文嘛，这弗雷亚不是满地驾着他这个猫拉的小车、
嗯、
四处去找他的丈夫嘛、
嗯。
然后，但是弗雷呢，就是很渴望这个见见他妹妹，
嗯，
也不知道妹妹怎么样了啊。这个时候啊，在奥斯加德呢，有一个地方可以俯瞰世界，
嗯，
就相当于一个大瞭望塔，一看这个世界哪儿看得一清二楚。这个地方啊，叫做这个宝塔西利德斯凯拉夫，是这个奥丁高耸入云的一个，就是奥丁主殿的一个塔楼。 这个一般人啊，就一般神是不去的，
嗯，
毕竟也是主神的地方。
嗯，
有一天呢，就是弗雷呢，就是心里惦记他妹妹，走在塔边之，发现那个奥丁啊不在，
就看一眼嘛。
对，
嗯，
但是呢，这个宴会中，这个卷缩在就是每次这个大宴巡神的时候，奥丁脚边呢有两只那个巨狼，分别叫做这个吉里和弗莱基。这两个的本意啊，一个叫贪婪，一个叫欲念。
哦，
这两只狼就守在这个塔楼的门口，然后对这个弗雷面露凶光。
嗯，
但是呢，弗雷用众神的语言震慑他们，于是两只狼说，两只狼就默默的退开，然后这弗雷上去
了。
这个弗雷一步步上去之后，知道自己犯的是禁忌啊，性命攸关，因为谁也不往这个塔楼上去爬。这个，哪怕是比如说什么托尔什么的，都不来。但是他自己想，哎，我要是能看见我妹妹一眼，我也就放心了。
嗯，
我就看一下吧。
挂念自己妹妹。
对呀、
啊，嗯，
就死而无憾嘛。
嗯，
然后他弗雷就爬上了这个，我再读一遍这名啊，叫西律德斯凯拉夫宝塔。以后就说这个瞭望塔。
嗯，
这奥丁在这奥丁的宝座上坐上，
呵，
哎，有点那个什么。然后他
明知故犯，
是啊，
这就相反，就来都来了，
是啊，坐下人怎么
死
都
死、
啊。是，然后他放眼世界啊，他看到这个米德加德上的这个。房屋啊，城镇啊，农场啊，人们那个熙熙攘攘，然后又看到了尤腾海姆这边黑山压境，然后冰雪覆盖，然后他又看到他的妹妹在那儿驾着车，还在这找，然后这个满脸泪痕啊，哭的跟泪人一样。弗雷就想，哎，看到一眼我这心满意足了，然后他就准备下来了，不看了呗。结果呢，他一扫眼光一扫，看到了尤腾海姆这个冰天雪地中啊，有一个大宅子。他就觉得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看这个宅子，但是他盯着看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门啊被推开了，然后有一位巨人的少女从门口出现了。这弗雷看着他呢，就发现他如此的美丽，
哦，
媲美这个黑夜中星辰一般。
阿斯加的众神这没见过什么，就是看见什么
都
是都
美丽，
哎，这项链还如此的光鲜，
对对对对对，
这个。
然后这少女啊，可能也不知道，
我们感觉美是他们这个神追求的一个
特别
重要的东西，特别
追求。
听了这么多故事，
是
的，美是贯穿始终的一个东西。
然后说回来，这位美丽的少女啊，
嗯，
从门口打开门张望了一下，可能也是白天早上刚起床或者如何吧，
嗯，
反正看了一眼，然后就。转身回屋就关上门了，然后就不看了嘛。哦，然后弗雷就在奥丁那个座上，在那儿坐了好久，就在那儿坐着，这是怎么说呢？就已经魔怔了，
嗯，
懵了，
念念不忘。
对，然后坐了一阵儿之后，才从那个塔阶上走下来。然后路过这两头狼的时候，这两头狼就更凶了，
嗯，
对，就是，莫名有寓意啊。但是呢，他往自己的宫殿走，就发现，哎呀，整个奥斯加德的所有女神里就没有
谁，暗淡无光是吧？
对，没有谁能让他就占据他的心房啊。
嗯，
然后就，
哎，在这个北欧神话里设定那个巨人是真的是那个特别高大的巨人，
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会儿我们还会讲这个创世嘛，
嗯，
有的巨人奇大无比，
哦，
有的巨人
就是正常，
非常正常啊，所以从来没有具体的规定过
他到底是多大。
对，后来发现其实他就是只带一个。
种族吧，
明白了，嗯，
并不说他个儿真的很大，
嗯，
好，说回来啊，这个等到第二天，这第二天晨曦降临，天又亮了啊，
嗯，
可能又去一顿在那儿吃了苹果，反正就是该干的事干完了之后呢，弗雷还在惦记这个姑娘，
嗯，
念念不忘，然后又想去这个塔上再看他一眼，
嗯，
这个时候哈，这两只狼就死活不让他上。就恨不得要咬他，
你下界不完了吗？你非要看上塔上看他干嘛呢？
对，他就非常蛋疼，非常难受，就回去找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就是很智慧，是一位海神嘛，这个叫尼奥尔德或者叫诺德嘛。
嗯，
尼奥尔德说：“哎呀，孩子，你刚才看到这个人呢，叫吉尔达，他是这个冰霜巨人吉米尔的女儿。
嗯，
就是你。”不能再这么
觊觎他了，
对，不能这么狂热的爱他了，
嗯，
因为他，你对他的爱会给你带来不幸。
嗯，
弗雷说：“这个为什么会给我带来不幸呢？
凭什么呀？”
对，
父亲何出此言？
是啊，他说：“因为只有你付出你最珍视的东西，才能接近他。”
那好办，
这要一说啊，弗雷有一把这个无敌的宝剑，
嗯，
就是能让他这个战无不胜。弗雷说：“对，我最珍视的就是我这柄无敌的剑。”
啊。
然后这个尼尔多说：“是的，你要付出这把剑的代价，
哦，才能得到他的，
才能得到他。”然后弗雷就立马从腰带上解下这个神剑，说：“我愿意把这把剑交上。”
嗯，
鸟耳朵说，孩子你想好啊，你想好啊，如果你失去这把剑，等到诸神黄昏到来的时候，
无法保全自己，
对，众神我们会与巨人必有一战，到时候你拿它做什么武器呢？
嗯，
弗雷这个很久没有说话，但是呢他觉得这个诸神黄昏可能是很久之后的事吧，于是离开时他说这样一句话，说离了吉尔达我就活不下去了。
嗯，
你看到没有，这种恋爱会降低一个人的强度，看到
吗？是是是，
看到
吗？同意同意，
是吧？
自从古至今都是如此。
是，
行吧，
是不是龙马？
行吧，
嗯，
对吧？然后呢，这个在这本里没说明白啊，但是他提到一个人叫斯基尼尔，这个斯基尼尔其实是弗雷的侍从。
嗯，
啊，他是一个胆大爱冒险，然后这个说话这个也不着边也不过脑子的一个人，一个莽汉。
哦，
这个
周仓，嗯。
对，是，
嗯，
但是呢，就是对他呢，弗雷呢，能有勇气说说话，
嗯、
他这，
对，粗糙嘛，
对，
亲近
点，对，因为他有一个痛苦，就是说他擅自坐人家宝座上有个惩罚嘛，
嗯，
没想到呢，斯基尼尔听弗雷这个诉了衷肠之后，哈哈大笑，
嗯，
说你这么，你是个华纳的神，你还是华纳的主神
啊，
嗯、然后会爱上这个尤腾海姆的少女，真是。
起了过来了，
对，笑料大牙啊！你是真的很想跟他结为连理吗？弗雷说：“这个我只是想跟他说一句话，或者就是表达一下我的爱意，
嗯、
但是我又不能离开我的这些精灵，我得管他们呀，管他们事儿。”然后这个斯基尼尔说：“那这样吧，我帮你给这个吉尔达去带这个口信，
捎个话。
哎、
嗯，
你打算用什么来酬谢我呢？”
嗯、
弗雷说：“这样吧，我把我的这个云船。”斯基布拉尼尔云船就是那个能折叠揣兜里的云船、
嗯、
或者这个金棕野猪送给你这个斯基尼尔、
哦、这个东西当时是送给了华纳神族
对、
嗯、
给了弗雷嘛、
嗯、
斯基尼尔说不行这个你给我这个东西华而不实其实没啥用、
嗯
哦、他不傻呀这个人可以啊
对
可以
相当精了
不是周仓
对对、
嗯、
他说这个你给我个东西最好我能随时用啊能带手边、
嗯
你把你的神剑给我吧、
哦、
这个时候弗雷想哎呦他
果然
所言不虚啊！
他早就惦记了吧？这话，看这喜欢那剑啊、
嗯！这个一想，这个时候他手无寸铁怎么办呢？他就说：“你先等会儿，我寻思寻思。”
嗯，
他就走到一边去沉思了许久。在这过程中啊，这个斯基尼尔一直在笑话，就是你怎么
嘲笑
傻了吧唧的？你说、
嗯、
我估计斯基尼尔也没当回事儿，就说你打
随便说一
说、啊，对你
别、嗯、
对。弗雷想了半天，时候对自己说了一句：“说反正。”诸神黄昏还早，
嗯，
我不能没有吉尔达，是吧？我读到这时候非常气愤，是出息呢。
先回先试一试，
出息的是啊，好歹也是主神啊。于是
挺出息的，我觉得就得追求自己的真爱。
对、
嗯、
你第一次追求真爱的时候，你的强度就永久的
对是
下降了，是吧？然后他就从这个腰间取下神剑，交给了斯基尼尔，说：“我把剑给你，然后你帮我把我的话带给这个吉米尔的女儿吉尔达，
嗯，
把这些金子啊，还有这些珠宝都送给他，然后告诉他我爱他，也希望他能爱上我。”
嗯，
这个斯基尼尔结果说了一句话，说我直接能把这个妹子带到你跟前来，信不信啊？弗雷没接这茬，但是他想到这个从奥斯加德到这个巨人国尤腾海姆，其实一路上艰难险阻，
是
说你打算怎么去呢？斯基尼尔说：“有匹好马，有匹好剑，哪不能去呢？是不是？
嗯、
啊，这里说我有一匹神马，但实际上我看过的另外一个版本是他骑着弗雷的神马，
哦，
拿着弗雷的神剑啊，说明早我就走。
这弗雷自己去一趟不得了吗？真费这个劲。
你有这个宝剑宝马
的，
真
是的。
你给老张刚子不好吗？
对，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一会儿你会更多的发出这个感慨。于是这个。”斯基尼尔一路啊，比如说他过了彩虹桥的时候呢，还笑话了一通这个海姆达尔，
嗯，
也不知道他笑他是图啥，啊，一路就横穿这个米德加德，又到了又跨过了这个隔着这个尤腾海姆这条大河，到了这里呢，就是你会发现把守尤腾海姆有两头非常丑陋的这个巨狼，他就想把这个一人一马都吃掉。这时候斯基尼尔把这个宝剑一拔出来，在这宝剑神力的震慑下呢，两头巨大巨狼也不得不这个。撤退，
嗯，
把他让开了。后来一直骑马前行，还遇到比如说这个火墙，一只那个火、
哦、
一个火焰的巨墙。但是呢，斯基尼尔这个神马，完全
不怕，
无惧，就直接穿上去了。于是穿过火墙之后，他就来到了这个山谷，这个大雪中的一个山谷。吉米尔的这个房间，这个房屋、啊、就在这里。等他来到屋前呢，那些巨人的猎犬，就是因为有圣人狂吼。
嗯
但是呢根本没有人敢接近他，因为他看到他是宝剑嘛。 这个时候吉米尔在宴会大厅中和他的朋友们在这个开这个宴会呢，
嗯，
也没听见这个猎犬的喧嚣，然后也没听到这个司机尼尔在门口叫门。但这个时候吉尔达和他的自己的侍女在大厅边上的这个大厅里，在另外一边在纺纱，于是他就问，
哦，
哎呦，谁在门外叫门啊，
嗯，
一个侍女说有一位舞者骑在这个高头大马上。吉尔达说哪怕他是我们的敌人啊，就算他杀了我的哥哥，我们都应该敞开大门给他用这个蜜酒去招待他，
欢迎一下，
啊，这个于是呢这斯金尼尔就由这个侍女就进来了。进来之后他看到了吉尔达
杀他的哥哥，
对，他是这么说的，
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真的好像有关系，
嗯，
我们之前是不是哪位巨人跟他有点亲戚关系。然后他说回来啊，这个斯金尼尔进了这个宅院之后呢，向这个吉米尔啊，呈现这个弗雷的这些珠宝黄金和珠宝，
嗯，
他说这个最美丽的吉尔达，只要你表达对华纳神族首领的这个爱意呢，这些呢都属于你。
嗯，
吉尔达说：“你把这拿走，你去找别的侍女好了，我不会就为了这点东西就答应别人的求爱了。”
嗯，
然后这事儿不地道事儿就来了。
嗯，
那斯基尼尔啊，就从腰间这个拔出神剑，然后直接举到这个巨人少女的头顶，然后非常口不择言、非常不礼貌的说：“
你不走，我就杀了你。
要么你接受，对，要么你接受这个。”这把剑的馈赠者弗雷，这把剑是弗雷送给我的，
嗯，
所以我代他说话，
嗯，
要么你接受他的爱情，否则我就用这把剑杀死你。这个吉米尔这位女儿啊，这个吉尔达就不为所动，而是非常嘲笑的对他说也许弗雷的这个剑啊能把凡人的女儿吓得瑟瑟发抖，
嗯，
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吓倒一个巨人的女儿，
嗯
啊，非常硬气的妹子，
嗯，
这个莽撞的这个斯基尼尔啊这个时候就居然要用这把剑去诅咒这个妹子。我就念他一段吧，我就念这一段诅咒吧。
嗯，
说吉尔达，我要用神剑来诅咒你，刀锋一旦触及到你的身体，它的魔力就会显现，就像一株这个祭草一样，你会永远衰老下去，然后让灾祸让你无处容身。
太狠了。
对，原文说是风暴会把你的这个屋顶这个掀翻啊。
嗯，
这个时候这个咒语一念诵了，这个神剑就发出那种怪异的鸣响。于是这个吉尔达就瘫倒在地，就哀求这个斯基尼尔发慈悲，
嗯，
但是斯基尼尔就不为所动，他就接着，
哦，还是哀求了，
对，还是服软，
哦，
当然得服软，
哦，
然后他就这个疯狂的这个诅咒这个少女啊，
嗯，
说他这个说这个人类和巨人都不会同情你啊，说你只能和这个矮人去这个去
又来又这个真是
只能和矮人去结婚，
太歧视了，我操，
特别烦人啊，
嗯，
就是只要我拿这个剑锋碰一下你，这诅咒一定会灵验，
嗯。
吉尔达就跪在地上，这个哭着求他这个收回他的诅咒。
嗯，
斯金尼尔说：“除非你答应弗雷的求爱。”
嗯，
然后吉尔达说：“行吧，我答应。”
哦，
说这个你把你剑收好，把你剑收起来，
嗯，
喝一杯这个蜜酒就离开吧。啊，你会发现这个在美国众神里会提到，这个喝那个蜜酒，三杯蜜酒是立誓的，
嗯，
一个象征，
哦，
可能从这里来。于是这个他这个侍从啊，这个斯金尼尔这么一个莽撞的不要脸臭流氓，我感觉就是，
嗯，
说除非你答应和这个弗雷见面，
嗯，
并且和他说说话，否则我就不会碰你的这个蜜酒。吉尔达说行，可以，我会去见他的。
嗯，
那么什么时候呢？说九天之后的晚上，让弗雷到这个巴里的树林来见我。于是斯金尼尔就把神剑收了，然后把这个酒喝了，
嗯，
就走了，
回去了。
嗯，一想到把事办成了，神剑也是自己的，放声大笑。
嗯，
太放肆了，这倒霉催的，真的，我真是看得我非常愤怒啊，这段其实看得我有点不爽，
嗯，
然后等他往回走的时候，发现这个弗雷啊，急到什么程度，就站在彩虹桥上
等着他，
站在海姆达尔身边，一直等着他回来。一看到他来了，说你给我带来什么样的消息啊？这个斯基尼尔，下马之前就告诉我吧。这个斯基尼尔就看着弗雷啊，咧嘴大笑啊，大咧一个人，说九天之后你去巴里的树林里啊见吉尔达就成了，
嗯，
事就成了。这个时候弗雷转过身去啊，据说这个好像也算是很有名的之前尸体艾达中的一段很有名的诗吧，
嗯，
他说一夜如此漫长，两夜更不可待，我能否能活过九天的煎熬呢，
嗯，
就是
九年啊，
对，度日如年啊。等到九天之后呢，终于来临，他就去了这个树林里，看到了他让他魂牵梦绕的这个巨人少女，他就看上去啊，和当时他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一样的动人， 而当时吉尔达看到弗雷啊这个神的这个尊容的时候，和这个之前他这个侍从这个混混完全不一样，这个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啊，
嗯，
也是反正这个书里说暗自庆幸啊，就是他答应了来这个树林。于是呢二人呢交换了这个金质的戒指，就于是这个巨人少女就成为了这个奥斯加德的新娘，
嗯
啊，就婚事就成了啊。我真是，
然后呢？
我不评论这个故事
这故事结束了是吧？
对，但是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事情还要说一个另外一个巨人少女的故事啊。说这个本来啊，在一个小在这本书里是这样说的：说奥斯加德的诸神啊，站在城门口，准备迎接这个弗雷的新娘嘛，
嗯，
新娘子这个娶回家了嘛。
嗯，
但是首先出现呢，发现是另外一个全副武装的一个巨人少女，不是吉尔达，
嗯，
这个。少女自报家门说我是斯卡蒂啊，是夏姬的女儿，还记得金苹果那个小苹果事了吗？
记得。
说我父亲啊死在诸神的手里，我是来索要赔偿的。
嗯，
这奥丁说你这可以，小姑娘
有胆量
、啊，微笑说你想要什么赔偿孩子。这个斯卡蒂就说我要从你们这些人中选一个人作为丈夫
啊，
哪怕是吉尔达，
这就是惩罚啊。
哪怕吉尔达的丈夫也不例外啊！
我也想惹事儿去。
对，我有亲自挑选权利。
嗯，
好吧。
众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就跟你们俩这样啊。
这有何难？
嗯，
奥林说：“哎，
可以，
小姑娘有胆识哈。
嗯，
好，我这个同意让你们选，但是你只能看着脚来选啊。
哦，看着脚来选。
啊，对，
嗯，
比如看啊。”斯卡利说：“可以，没问题，我同意。”
嗯，
这个时候他心里想的是这个，诸神中有一位啊，叫巴德尔。是光明与欢笑之神，
对，
非常帅气啊，
嗯，
所有人都非常喜欢，非常喜爱的一个人啊。他就盯上了这个巴德尔。他首先呢开始选了，诸神就用这个带子绑上了斯卡利的眼睛，
嗯，
然后阿萨和华纳诸神就围坐成半圈，他就斯卡利就一个一个去摸他们的脚背，
脚，嗯，
对。然后最后啊走了一圈之后呢，他走到一个身边呢，他摸他的脚，发现哎，他这个脚摸起来就是如此完美啊。他觉得哎，这可能是巴德尔本人吧。
嗯，
于是他站起来选说我选
他了。
对，
嗯，
选这个人了。
嗯，
这个时候阿萨和华纳神族听完就大笑不止啊，因为他发现斯卡蒂这个选的不是俊美的巴德尔，
嗯，
而是弗雷的父亲尼奥尔德那个老神。
哦，
嗯，
但是大家笑作一团的时候，斯卡蒂呢对这个老神仔细端详啊，觉得这尼奥尔德这个高大威猛，面容尊贵，
嗯，
也很不错，
也还不错。
对，而且他都当了弗雷的妈了，好吧。
是啊。
于是啊，这个尼奥尔德和斯卡蒂啊，就但是他们两个人这个夫妻生活并不是特别和睦，
嗯，
因为他们先去了尼奥尔德的宫殿，但尼奥尔德是海神，
嗯，
啊，他住在海边的宫殿，但每天一大早海鸥一叫呢，斯卡蒂就醒了，因为他不习惯山里住的少女嘛，
嗯，
于是他就跟他带着他丈夫去一个山顶，到那儿呢，他比较自在，但是尼奥尔德受不了，就听不到海潮的声音，就，作为一个老神，心里就
生活上有点就是
对有点难受，
不搭配，
啊，对。于是呢，这二人啊就在山与海之间来来回回的辗转，
嗯，
也不知道他想解释什么现象吧，啊，不好说，
哦，
啊，这个斯卡蒂啊，就是渐渐的，阿萨神族和华纳神族啊，都对这两位巨人的新娘子赞赏有加，后来也把他们接纳作为神了，
哦，
神系啊，
就这两个巨人的少女是吧？
没错，这个我看了另外一本，因为我
你为什么觉得那个故事不好啊？
你说哪个故事？
就是第一个让那个巨人少女从了弗雷的这个，
你不抢人家妹子，
这就是一个七男霸女的故事，
是啊，
是
哪好啊？好吗？
是没这个没有好不好啊？
最后的结局他们也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嘛？对
啊，
但这个本来就是你说你又侮辱矮人什么的，你又
是
霸占
是
霸占
童话
吗？民女
是个童话，是个神话，我也认了，是吧？
对，
这个有，因为我之前之所以这么查，是因为我不知道他这个之前这个斯普尼尔是个什么人。
嗯，
后来我一查，有一种讲法是先有的这个斯卡蒂嫁给
弗雷，
他父亲的这个事儿。
哦，
然后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弗雷看到这个少女之后每日神伤，然后他的这个母亲这个巨人，
嗯，
劝他的侍从去跟他聊聊，
后妈是吗？
对，他这个对相当于一个后妈跟他聊聊，然后才有了这个事儿。但是这个故事里呢，把他放在了这个
前面，
弗雷娶吉尔达的后面，
哦，
就这样。所以反正就是有一说，斯卡蒂是这个血之神，
嗯，
这个血的女神，
嗯，
各种说法都有。反正这是讲完了第二个故事，
但是也从巨人变成了神族嘛。
对，
嗯，
其实这个当时逗这个斯卡蒂笑的时候，还有这个洛基点事儿，但是也是个奇怪的混段子，
嗯，
就表演了一个非常 这个怎么说呢，下贱的下流的一个节目，但是确实把斯卡蒂都笑了啊、
嗯。
然后就是原来斯卡蒂说，一方面要找一个父君，一方面要给他逗笑，
嗯，
就是、有这个版本，
反正也都满足了，
对，都满足了，反正就是嫁过来了。
嗯，
说完这个呢，我们终于讲到了一个这个创世故事。
嗯，
但是这个故事在奥丁的子女中呢，也不是非常生硬的就讲了。我们要说回到这个赫诺斯，小赫诺斯，她是这个弗雷亚和这个奥德的女
孩子女儿。嗯，
对，她是奥斯加德中啊年龄最小的一个神，就是有这个预言说啊，赫诺斯可以让他的双亲团圆。于是小赫诺斯就是时常啊就在这个奥斯加德的彩虹桥上在那儿等着，就希望什么时候看到他的父亲
回来
了。
父亲
回来
了。嗯，
在这个奥斯加德所有的宫殿里啊，这个小赫诺斯都特别的受人喜欢。比如说啊，有一个这个物之宫，那个芬萨里尔，这是这个弗利加，在里面这个纺这个金色丝线，
嗯，
或者是有一个叫这个布雷达布里克，这是巴德尔和他的这个娇妻南娜的宫殿，这个欢笑与光明的宫殿，
嗯，
或者是这个托尔和西弗啊，这是风之宫殿，这个比斯基尼尔，
嗯，
啊，还有这个奥丁自己的宫殿，这个瓦拉斯吉亚福，
嗯，
这个地方是这个这里奥丁自己的宫殿里用那个银盾银色盾牌铺满天顶，一个非常华贵的地方，
嗯，
啊，然后这个宫殿中最雄伟的地方，啊，有一个叫格拉兹海姆宫，它由这个格拉希尔树的木头建成，这个格拉希尔木啊，这树叶都是金色的，
哦，
这个地方就是众神啊宴会的地方，啊，当他们吃饭的时候，这个小赫诺斯就往里面看，就能看到奥丁啊。坐在这个宴席桌旁啊，
嗯，
就穿着蓝色的斗篷，戴着这个鹰盔，但是他不吃这些东西，不吃五谷，只喝酒，
只喝酒，
就狂喝，
嗯，
啊，就频频举杯。
是，
嗯，
喝酒人是这样的，
对，
是吗？
嗯，不怎么动筷子。
对，然后他还取这个食物来喂他这两只狼啊，基里和这个弗莱基，
嗯，
这两只狼就陪着他。但是赫诺斯最喜欢的就是跑到这个奥斯加德那个大门门口，在这个陪着这个海姆达尔，这个海姆达尔就是彩虹桥的守卫者，
嗯。
当后来就是没有人来来回回走，他就是待着无聊的时候呢，这海姆达尔就会给他讲各式各样的故事。这海姆达尔手握着一个号角，就是加拉尔，这个号角在诸神黄昏中非常重要。
嗯，
如果但是呢，现在呢，如果有人穿过这个彩虹桥呢，他就把号角吹响，啊，让这个诸神就是报一下，有人来了，哦，啊，有人来了。海姆达尔告诉小赫诺斯啊，他这个每天会锻炼自己，他能听到草木生长的声音，
嗯，
勤加锻炼。还能看到百里之类的事情，无论白天黑夜，啊，都能洞察所有人所有的东西，而且不眠不休。他还说自己有九位的母亲，九位母亲靠这个大地的力量和冰冷的海水为生。
嗯，
其实我查了一下，海姆达尔一说也称为他是黎明神。
嗯，
但是呢，在这个讲解中呢，没有说明白过他究竟是这个阿萨还是华纳神族。
嗯，
啊，他这个啊，有人说他是奥丁的孩子。但也有人说，因为他说自己九位母亲认为他是这个海潮之子，所以他是一个很能力很强的神，但是在北欧神话体系中没有这个他的身世，对，
嗯，很独立的一个人物
啊。说回来，这个小赫诺斯啊，就陪着相当于一个大叔啊，
嗯，
啊，叔叔就是给他讲故事。于是海姆达尔呢，就给他讲万物的起源。他说啊，就正式讲了，说这个奥斯加德都没有建造，奥丁甚至都没有出生的时候，
哎，
嗯，
等会儿啊，打断一下。所以这北欧神话里的创世故事其实是用这些故事带出来的，嗯，
对，这个版本其实是什么，
哦，他的那个，
哦，
其实要不然我可以开场就讲这个事儿，
哦，
可以顺着讲，
对，
嗯，
那挺有意思的这个。
然后说回来啊，说当时啊天地混沌，然后有一个巨大的沟，
嗯，
巨大的鸿沟，鸿沟的北边啊叫尼弗尔海姆，
是
死亡与雾气的这个国度，
迷雾之国，
对，一片死寂。鸿沟的南面呢叫穆斯帕尔海姆，火之国，
嗯，
全部都是烈焰。在这个尼弗尔海姆中有一口大锅叫赫瓦格密尔，然后有十二条河流的这个水啊不断的倾泻而出，
嗯，
就注入到这个无底的鸿沟当中。这个鸿沟叫做金恩加格，或者叫金恩格，
嗯，
里面呢就是因为水流下来啊就会被这个冰川直接堵住，因为这个十二条河流的水进来之后呢就凝结成冰，然后再由火之国拼这个喷涌而出的这个火源啊把冰块融化又升腾，然后凝结成露水。
哦，
在露水之中巨人的始祖伊米尔就从里面成型了。
嗯，
所以你看从死的国度流出的水然后冻结融化
升腾，
对，然后从中出现了生命，对，
这个跟这个 生命体的诞生是一样的道理啊，
说的很有意思，
是吗？
非常有
对啊，单细胞生物不就是？
反正我觉得他说的就是有点那种有原初能量，然后能量的转化呀，然后诞生了，最终诞生了复杂生命嘛。
我们抽象的看它，我觉得
碳基生命
说的相当抽象。
神话故事就抽象的看它，
对，相当
抽象。你说露水诞生巨人，那就
露水
诞生巨人，
没错。啊，于是先说啊，这个伊米尔啊，诞生之后呢，就沿着这十二条河流行走，然后发现呢，在浓雾中啊，又诞生另外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啊，是一头名为奥拉姆布拉的乳牛，母牛。伊米尔就躺在这个母牛身边，靠它的奶为生。在这个过程中啊，滴落在地上的这个露水孕育出了其他的生命。然后他们当中，这个原话说，他们当中就有弗洛斯特的女儿们，这个 Frost 就是应该是冰霜，Frost。然后说到这儿，就说一个跑题的事儿，就是因为我很多次的提到过这个罗杰泽拉兹尼的《趁生命期逗留》，非常喜欢。他在这里，我之前很好奇他为什么把这个想要变成人的这个机器，掌管这个北半球的这个这台机器命名为弗洛斯特，因为我觉得感觉没有什么典故，他明明是个亚当夏娃创世的故事，也不知道他从哪个神话中找到的典故。后来我看到这儿的时候才发现啊，他有可能是北欧神话的这个典故，说这个弗洛斯特的女儿们啊。说回来啊，这个伊米尔和这个弗洛斯特的其中一个女儿结了婚，他们的后代呢就是真正的巨人族。这有一天呢，伊米尔发现呢，这个
所以巨人族其实是最早的，
对，最早先诞生的。
嗯，
有一天呢，他发现这个乳牛啊，那个奥拉姆布拉啊，对着一个冰川在那喘气儿，呼这个热气，然后用那舌头来回舔这个冰，舔一舔呢，他发现里面有个人形，舔了舔了，这个人形看起来跟那个巨人不一样，但是更具这个美感，更加俊美，然后渐渐的呢，这个母牛啊，就从冰川上舔出来一个人头。就是这个，就发现他这个面容这个非常的英俊，然后这个有一头金发，这个伊米尔目睹这个场景啊，就因为他这种相貌啊，怀恨在心，
嘿嘿
，然后巨大的这个牛就继续舔，最终把这个人啊舔了出来，这个人这个人舔出来的时候，伊米尔很愤怒，恨不得马上把他杀掉，就有这种憎恶之心嘛，但是他知道他不行，因为这个。牛啊，非常喜欢他舔出来这个生命。他如果把他杀死了，他很可能就没法再喝他的这个奶水。
想的挺远。
那可不，在这个冰川当中啊，成型的一个人叫布尔，他被称为英雄之祖。
英雄之祖。
对，他呢也靠这个乳牛的乳汁为生，而且和
没有别的。
对呀、啊，没别的，
没别吃的。
对，后来和这个巨人的一个女儿结婚啊，并生育了一个孩子。后来呢，就是伊米尔和他的儿子们很厌恶这个布尔和布尔一家，
是。
后来就找到一个下手杀他的一个时机，于是啊，就爆发了一场战争。这么一说，就可能是这世界上的第一场战争吧。奥丁是这个布尔的儿子的儿子啊，是他孙子。反正就是这一场这个大战啊，就是奥丁啊也召集他的兄弟，反正就是这两家人，啊一顿折腾嘛，一顿暴打，彻底摧毁了伊米尔和他所有的血亲，只剩了一个人。
啊、这么厉害呢、
对，
把巨人打败了。
对，这个打败其实是就是为什么把巨人灭族呢？是这样的，是因为伊米尔的身形特别巨大，然后这个布尔一家人齐心协力把他杀死的时候，他的血液喷涌而出，形成了巨大的洪水，把自己的儿子都淹死了。
对，
我们又看到了另外一个文明中早期创世神话中的
洪水。
这个时候呢，他巨人有一个儿子叫布里梅尔，是幸免于难。
就剩他一个，
对，他和他妻子正好在洪水来的时候，他就在船上，于是他就跟着这个雪水一直在雪海中漂流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后来我们就称为尤腾海姆，巨人的王国，然后这个时候才开始大那个万物塑形，就奥丁和他们的儿子，把这个伊米尔的尸体啊，如此巨大，直接抛入了这个无底的鸿沟当中，把之前我们说
扔下去了，填上了，
对，把它全填上了。他们剔除巨人的骨头啊，堆成山脉，拔下巨人的牙齿变成岩石，然后拽下巨人的头发做成了森林，把这个巨人的眉毛啊，还有一说啊，是这个巨人的，把这个用巨人的眉毛围起了一块地，这个地方叫米德加德，
就是人界，
对，人的地方，而伊米尔的头骨呢就变成了天空。之后啊，奥丁和他的儿子们呢，把真火之国，就火之国飘来的这个火花和火云呢，变成了运行在天上的日月和星辰。奥丁发现了，这个时候发现了一位忧郁的女巨人，也不知道他从哪发现的。然后这个女巨人的名字就叫夜晚，而她的名字叫白昼。 奥丁就赐这个母子马车让他们驾驭在空中来行驶，
变成了白天和黑夜，
没错。然后夜晚所驾的马叫做赫利姆法克斯，被称为霜之马。
嗯，
白昼所驾的马呢名为斯金法克斯，是光之马。
嗯，
而从霜之马赫利姆法克斯的马蹶子上淌下来的水滴啊，就是人间的露珠。
嗯，
就下露就是这么来的，
听起来还挺美好的。
是的。
嗯，
这个时候啊，奥丁和他的儿子造了许多男男女女啊，来到那个米德加德居住。这段呢就是完全媒体就提到了说矮人去了哪里，精灵去了哪里。
嗯，
我看到另外一个说法是这样的，说伊米尔死去的时候他身上蛆虫啊有两种，
对，
一种这个泛白色，然后但是比较温和，
嗯，
他们后来进化成了这个变成了精灵，
对，
有一种丑，对，丑陋的黑色的丑陋的蛆虫呢就变成了矮人。
嗯，
还有一说是这个侏儒和矮人是这个奥丁用这个伊米尔和他巨人的儿子血肉铸成的。
嗯，
反正在这里啊就说这个矮人长大了呢就散布各世界各处呢，奥丁就说你们住到地表之下去，而精灵呢允许留在米德加德中，但是呢他们必须照看自然，照看溪流和花草。
嗯，
而且这个在这里就提了一句说华纳神族啊，奥丁和他们交战之后呢，交战之后与之媾和，并把尼奥尔尔德带走充当人质。他提了一句，
嗯，
这版本还是提了一句说华纳神族和阿森纳神族
还是打了，
也是打
了，在这个版本里，
对，只是说的这个没怎么细致。
嗯，
然后说回到这个布里梅尔啊，这个唯一活下来的这个巨人呢在尤腾海姆繁衍了很多后代，因此呢因为这一架他们就对奥丁和他的后裔恨之入骨。
嗯，结下梁子了，
没错。当这个奥丁用日月照亮整个世界的时候呢，巨人也非常愤怒，于是呢他就找来这个尤腾海姆最凶恶的巨狼尾随在日月之后，想要把他们吞噬。
哦，这就是咱们上集说那个，
没错，就说这个太阳
恶狼逐日，
对，和月亮玛尼呢就被这个尤腾海姆的两只恶狼去追赶。
嗯
啊啊，相传就说说到这儿啊，相就是创世故事讲的差不多了。相传这个海姆达尔其实有一口金色的牙齿，
哦，
面容非常的这个帅气。然后这个说完这个创世故事，还会说说这一老一少啊，就在这个彩虹桥上就看这个众神啊，在这个彩虹桥上进进出出，来来往往。比如说这个托尔索尔啊，
嗯，
头戴这个星神编织的这个冠冕，手里拿着这个我们上次说过不甚完美的这个米奥尔尼尔雷霆之锤，
嗯，
手里呢他这个还带着一个特殊呢使用锤子才会用的铁手套，他这个腰间的这个腰带啊能让他的功力他的力量加倍。
嗯，
他坐在这个两头山羊拉着的这个车上，而弗利加呢就披着他上次我们说过那个鹰之羽衣，
嗯，
飞来飞去，
嗯，
也不走这桥，嗯，就从桥上过了。啊，而这个众神之父奥丁啊就身跨这个八足天马斯普雷尼尔，
对对对，八足天马
主要就是生出来那个，
对啊，然后头戴这个金色鹰盔，手臂这个金的铠甲，
嗯，
手握这个冈格尼尔的长矛，
嗯，
装备都不错，
那是哪个都很帅。
嗯
啊，海姆达尔呢把这个号角放在这个挂在这个树一棵旁边一棵巨树的枝头，他跟那赫诺斯说这棵树啊就叫伊格德拉希尔。
嗯，
对于诸神还是众人啊，他都是一个奇迹，因为没人知道他之前有什么，
哦，
他是
最古老的、
亘古存在的一个东西，
嗯，
啊。至于他什么时候没呢？所有人都不谈，不敢说这个事儿，
嗯。
啊，一说这个伊格达希尔有三条树根啊，一条延伸到米德加德深处，一条延伸到这个尤腾海姆的底下，
嗯，
第三条呢长在欧斯加德的上面。啊，这个伊格达希尔这个世界之树有一根枝芽啊，就在这个奥丁的宫殿的上方。它就被称为和平，
嗯，
名字就是和平之
哦，
对。然后他说：“这个小赫诺斯啊，你看到的这个伊格德拉希尔是个大树，但是其实它有很多传奇的故事，你也不知道。比如说，树枝上方有四只这个母鹿，当它们这个抖落鹿角上的水滴的时候，地上就会下雨。”
嗯，
啊，这个伊格德拉，
哦，下雨是这样的故事。
伊格德拉希尔啊，皇冠顶上的枝叶特别特别高啊，神抬头都看不见，但那上面呢有一头巨大的鹰。啊，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在这个鹰的喙上，在鹰的嘴上还有一只鹰，他甚至能看到这只鹰，这只大鹰看不到的地方。
哦，
啊，就是别着两只鹰啊，在伊格德拉希尔啊，在米德加德的下面呢，他会一直深入到这个死亡之境，死亡之国。
嗯，
在那里呢有一头恶龙叫做尼德霍格。
哦，尼德霍格，
对
对，
恶龙尼德霍格，他就
有这款游戏
啊，对，
嗯，
啃这个树根啊，想要让这个世界之树毁灭掉。
嗯，
对，
这个树上有个东西，你看，啊，叫拉达斯托克，就是一种这个惹是生非的松鼠。
嗯，
他们跑上跑下呢，就挑拨这个鹰和这个龙的关系。
哦，
啊，就是跟龙说啊，鹰啊要把你撕成碎片。 然后跟龙说龙要来吃你了。于是这个编完这故事之后，恶龙就非常疯狂的去吃这个树，这个树根，想要把这个鹰撕碎。讲完这个事儿啊，要说这个伊格德拉希尔的树根旁边有两眼泉水，一眼在上面，一眼在下面。后面啊，就在尤腾海姆，就是这眼下面呢，就在尤腾海姆的树根边上，是一个智慧之泉，看守他的呢是一位智慧的老人，叫米米尔。
哦，米米尔，
对，据说
战神的朋友们都熟悉了、啊这一集讲的故事。
喝下这个泉水的人啊，能预言未来。
嗯，
而另外呢，就另外一眼泉水啊，在奥斯加德地表的树根旁边，谁都没有喝过这个泉水，它由命运的三女神来守卫。
嗯，
他们这个三女神啊，从这个泉水中呢，挤出白色的泉水来浇灌这个树。
嗯。
所以这棵树啊就永远长青。这远泉水叫乌尔德之泉。
对，
另外呢，乌尔德之泉呢有两只这个美丽的白天鹅，然后它会发出那种唱出那种美妙的声音，但是呢可能这个小赫诺斯啊年龄太小，反正一直都没有听到过这个声音。
嗯、
啊，这就是这段这个
创世，
对，彩虹桥守卫啊和这个小女神讲故事的这一期。讲了一圈，讲了快一个小时，但是还有一个故事啊，这故事会比较短。在那之前呢，我们说完了创世故事，
嗯，
那我们就正好就查一下吧，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具体说的这个北欧神话中的三层九界是怎么一个关系。
对对对，
就说这个，
其实我玩了战神之后还是挺好奇的，到底怎么分。
包括如果具体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的有些地方可能不是很准确，有点含糊。
嗯，
先说这个世界之树啊，这三层九界是哪九界呢？刚才我们一直在说的欢声笑语的阿斯加德，神之领域啊，这是这个。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华纳海姆，华纳海姆是华纳神族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华纳神族在这个地方居住啊，控制这个万物之间的这个生养繁殖，然后海洋、海风啊，这些由他们来控制。接下来呢，就是紧邻他呢，就是亚尔夫海姆。亚尔夫海姆是精灵国度，
对，
精灵生活在这里。之后呢，是米德加德，人类居住的中介，
嗯，
中介。
再往下呢，约顿海姆或者就称尤腾海姆，我们一直说的尤腾海姆，巨人之国啊。然后这个据说它的标志是这个铁森林、啊，非常恐怖的一个树林啊。再往下呢是这个斯华特海姆，
嗯，
或者如果各位在维基上看呢，叫这个斯瓦塔尔法海姆，就是这个矮人或者说侏儒居住的地方。
嗯，
接下来还有这个几个地方，以后我们才会说到，比如说赫尔海姆，
嗯，
这个地方这个。Hell 这个地方其实是 Hell 这个词的词根、
嗯、
词源，
赫尔海姆
也有叫海姆地狱的，
对，它其实就是地狱、
哦、
就是这个世界观下的地狱、
嗯、
是这个以后我们会讲到冥界女王海拉，
对，
但是它是跟洛基关系比较大，我们还没讲到那儿、
嗯、
对，回头再讲。
对，之后呢是这个尼弗尔海姆，我们之前说过它这个战神中处理成物之国嘛，
嗯，
也叫它冰之国，冰之国、
嗯、冰之国，
冰之国
创世故事里那个沟北
沟，对，冷的那边，
嗯，
这尼弗尔海姆、
嗯、也是一界，
对，然后这个穆斯贝尔海姆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真火之国，
嗯、
火之国、
嗯，
啊，就是这九界，
嗯，
啊，但是差不多它，它实际上就是后来啊，因为在再编撰之后、
嗯，
有张图会大致跟你说啊，
对对对，
在哪在哪、
嗯，
实际上这个书里没太讲明白，
嗯，
没太说
模糊，
对、
啊，反正就有这么九界、啊，
包括上次好像还说错了这个关于艾达的事情，应该是先有老艾达，老艾达是实体艾达，
啊、
是诗、
嗯，
然后有他对他做解释的散文艾达，他是新艾达，
明白
啊？上次好像我记得口误说错了，
嗯，
那么。说到最后呢，我们讲到这个奥丁子女这个诸神故事的最后一个，就说这个奥丁的预言和这个离开奥斯加德。一说啊，跟之前我们说过，这个众神之父奥丁啊，有两只乌鸦，分别叫这个尤金和莫宁啊，实际上是因为一两艘船的名字，分别是这个侦察舰和重型突击舰的名字。这个乌鸦每天都在这个宇宙之间穿行，然后回来呢就落到这个奥丁肩头，但是呢。反正这么一老折腾这一阵之后啊，有一次一天过去之后乌鸦没回来，奥丁就站在这个瞭望塔的顶上，这个翘首期盼，然后自言自语说，这个我很担心这个尤金，怕他一去不返，
嗯，
但是呢我其实是更盼望啊这个莫宁能马上回来，但是我们想说一下，尤金是思想，
是
莫宁是记忆，
嗯、
哦、这个话有一种谜样的寓意吧，
哲理啊，
哎，是。然后一天过去之后，两只乌鸦回来之后，就跟他落在他左右间说话。说完之后呢，满是这个灾祸和不祥的这个预兆。
嗯、
奥丁没把这些事跟这个奥斯加德的神分享，看一个个的、
哦、
小破孩似的，
是说了没用、啊，
对，也不行的事儿，
指望不上、
啊。对，但是呢，奥丁的妻子这弗雷加呢，从神色中看到这个 可能
要出事
要事儿、嗯、要有什么事儿。弗雷加就说啊，不要这个违抗命运、
嗯、
我们去这个乌特加德边上这个命运女神啊问问他们，
哦，
看看这个你看着他们双眼的时候是不是这个未来的阴谋就散去了。
嗯，
好，于是奥丁呢就出去找这个乌尔德之泉啊，众神呢跟着他也去了啊，在那儿呢就打算这个解答他们的这个疑惑。
嗯，
一同跟奥丁一同前往的走在他这个身旁呢包括伟大的剑手战神提尔，还有这个俊美啊非常俊美受众神喜爱的这个巴德尔、
嗯、
还有雷神索尔，
怎么还都跟着了吗？
对，其实一帮人还是跟着去了啊，上次我们说过了，这个奥斯加德和米德加德之间有一座彩虹桥，
嗯，
但实际上彩虹桥还有一座，它在这个它还连接着这个奥斯加德和伊格德拉希尔的这个树根，就正好通到这个乌尔德的泉水、
哦。
这个桥啊，更美，但是它晃得更狠，而且很少有人见到它，很少有人上。
嗯、
在这两座桥衔接的地方，就是这个海姆达尔、
哦，
可能偶尔经常坐那儿跟这个小女神讲故事嘛。这个众神之父奥丁就对海姆达尔说：“海姆达尔啊，你把这个这个桥那个门打开，我要去见一下命运女神。”于是海姆达尔一言不发了，就把这个门推开了。啊，众神一看，哇，不怎么来的这座桥，这桥原来这么好看，
嗯，
啊，真漂亮啊！于是一个个就开始走上桥往前走。上去之后呢，这个托尔跟在他们后面也要上这个桥，但是海姆达尔说：“不行，等一下，
你不能去，
你别上，你别上。
嗯”
托尔说：“别的神可以上这个桥，你不行。”托尔说：“这。”为什么呀？
凭啥
拦我干什么呀？就是你为什么要拦我呢？他说你这个锤子太重了，
嗯，
我怕这个，我觉得这个桥
撑不住
你。
嗯，
但索尔说，我必须得跟他们去，我要保护他们。
嗯，
海姆达尔说，要不你把锤子留着。
啊，
索尔说绝不、
嗯，
不，我绝对不会离开我锤子，万一有什么危险怎么办？这海姆达尔说，这行吧，那你就
试试
不是你就绕路吧，
哦、
绕路吧。这个你看、啊、下面啊。有两座这个大桥嘛，底下就有两座云之大河，分别叫做科莫特和欧莫特。
嗯，
你既然是众神，你有没有胆量趟过去呢？这个河水虽然这个非常冰冷啊，非常战栗，但是你沿着这个河趟过去之后，这么走，你也能到达这个乌尔德之泉、
嗯、
和你的这个兄弟们会合。这个托尔想了想，说：“这河呀，
索尔还是托尔、啊，
其实是一个，就
是一个
人，对，都有。”啊，他在河边想了想。但是呢他决定呢不能放弃他的锤子，因为他要保护他的这个众神的弟兄。
嗯，
于是啊他就握着他的锤子
准备过河，
一路从这个河的另头过另外一条河。
嗯，
你看这是索尔过云河，然后就雷在云层当中穿行。
哦，
这就是索尔在过河是吧？
没错。
嗯，
等他这好不容易从这个云里啊折腾出来的时候，这个气喘吁吁。
嗯，
但是他依然拎着他的锤子，
发现人都回去了，完事儿了。
发现那个
没等的，
他们都到了。这个时候，他看到这样一个景象，就发现他的这个奥丁啊、提尔、巴德尔已经在这个乌尔德泉边上了。
嗯
嗯，
这个提尔啊，这倚着他的剑在那站着，而巴德尔呢，面带微笑，一个彬彬有礼的一个这个绅士啊，在那听这个天鹅在那跟他说话，而这个众神之父奥丁啊，披着他这个有这个金色星辰流苏的这个蓝色斗篷，也没戴头盔，也没戴长矛，就在那儿直视看着这个三位命运女神。
嗯，
这三位命运女神啊，分别叫做乌尔德、贝露丹迪和斯古尔特。
嗯，
这个三位女神啊，这个乌尔德年纪很大，就满头白发，而贝露丹迪呢非常漂亮，斯古尔特呢你看不清她的长相，因为她坐得特别远，然后长发披下来看不清她的脸。
嗯，
对，
啊，这三位女神呢分别知晓过去、现在和将来。欧丁呢就一个一个的看过他们的眼睛，
就知道是咋回事，
尤其是直视这个斯古尔特的这个双眼。这个时候啊，其他神明就在听天鹅在那儿唱，
嗯，
也不打扰他们。这个时候就只能听到啊，这个天鹅咕咕咕啊，
嗯，
然后这个叶子，一个在那写着叶子飘到这个泉水里还有点动静。
嗯，
平时周遭的一切寂静无声啊，估计这个索尔呼哧呼哧的，但是也不敢出声。
嗯，
那个庄重肃穆嘛，这样。结果呢，奥丁在他命运女神的眼中看到他的两只乌鸦给他的这个不祥之兆越来越鲜明了。
嗯，
他们在那看的时候，其他的神啊也从这个彩虹桥来了，比如说弗利加呀、
嗯、
西弗啊、南娜，就是这几位神的家属嘛。然后弗利加呢看了看命运女神， 他也是这个作为主神之妻啊，也是非常有魄力，也看着玉女神冲又看了自己儿子巴德而已，就是感到这个眼神充满了爱意和悲伤啊。然后他又这收回视线，把这个手啊放在这个他的儿媳妇南娜的头上啊，就这么过了许久，奥丁呢就终于移回了目光，然后对自己的王后说，我要离开奥斯加德一段时间啊。弗雷加说，我知道你肯定确实要做很多事情，
王后挺厉害的感觉，
是的，
是。
然后奥丁说，我要把我的知识啊和这个智慧都转化成这种智慧散播在米德加德上，这样的话呢，对于那些注定发生的事情，它也许会起到一些好的
作用。
作用，对。弗雷加就谏言说，你应该去米尔泉也去一趟，这两眼前泉水来了这个应该去一个那个的。奥丁说，好，我就出发了。于是呢，众神呢返回跨过这个彩虹之桥啊，这桥还在那晃，像彩虹一样飘摇不定，但只有这个奥丁不是，只有索尔又拎着他的锤子
从河里
趟回
去了，又从河里趟，
也没他什么事，你说他何必来呢？
没错，
就跟家待着，
他也保护不了人家，
是
没走一条路，
没
对啊。然后呢，他发现这个赫诺斯啊和这个海姆达尔就看着他们，也在边上等着他们。估计上次我们说的他们俩
讲故事
的时候就看的就是这一幕啊。
嗯、
这个时候，赫诺斯就听到奥丁啊在对他的神的这些兄弟和姊妹在说，说明天我要去米德加德和尤腾海姆走一趟，我将化名为威格塔姆，做一个无名这个落魄的流浪者，去看看人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且有我自己的职责啊。于是这个可以说啊，这个奥斯加德欢声笑语的日子就
结束了，
落下帷幕，
为父私访去了。
对，奥丁这个下凡开始啊，从之后我们这个炉边故事会讲讲这个下界的各式各样的事情。
嗯，可以，越来越有意思了，反正，
虽然我们略过了大量的是吧？
对，
非常血腥、残忍和成人的内容。
嗯，不过挺好的，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对，也挺好的。
对，
然后也顺便也是向大家这个推荐几个这个，也许是趁着战神，也许不是啊，就是一直在更的各式各样的这个北欧电台节目，包括经常跟我们来录节目的这个思路老师，
是
啊，他也录了一整套的这个
北欧
神
话
的节目，大家也可以去听听看。
嗯，
啊，我们这个就是以这个奥丁子女为基础文本的，可能就口味比较淡啊，
嗯，
大家就随便听听啊，我们就慢慢讲啊，一点一点讲。
那下期讲点什么呢？
我们下期就讲这个人间啊，这个奥丁在人间发生的事儿，就有更多更鲜明的寓言故事了。
可以，
大家敬请期待吧，就算是英雄史诗，就即将这个
拉开帷幕，
没错，
OK， 行，感谢，那咱们就下期再见，朋友们，
哎，拜
拜，
拜
拜。
拜拜。